有请一下杨晓同学。
昨天我到北大去见到了白先勇先生，然后白先勇先生是从台湾过来为他的新书做宣传的，他问我，他就说听说你们这儿最近杜甫很忙，民国很热，他说你觉得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吗？我就跟他说，我说杜甫很忙这个事儿很快就过去了，因为现在主要是包大人忙，民国热还是会持续下去的。为什么会持续下去呢？因为我觉得对民国的一种喜欢或者迷恋，实际上是我们当下的一些欲望或者一个焦虑的反馈。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一点往事吧。我刚才说我的专长是写书，我用电脑写作还是算比较早的，大概从1992年开始有第一部电脑，就在各位才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脑是很贵而且很容易坏的，而且维修的地点也不多，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刻意的，就像现在你要认识一些医生一样，你会刻意的认识一些 IT 人士来帮你修电脑。那么这些 IT 朋友呢，当然你请他修电脑是不用，比如说有的时候蓝屏啦，或者是黑屏啦，或者是点不亮啦，然后你会请他来修，这个时候呢当然你不用给钱，但多少你要请他吃顿饭吧。那么我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就会想每次想搞清楚说 OK 你帮我修好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坏，下次再出这个问题我可以自己解决，不用请你来，我就每次都会问这个问题。但是每次那个 ID 朋友都非常生气，他就说你问的这个问题，这个蓝屏嘛，比如说 Windows 蓝屏了，就算比尔盖茨本人也回答不出来。但我觉得很奇怪，你能修好它，为什么你回答不出来它为什么会坏啊？后来我到北大这个读了7年书，那么期间最大收获呢，就是我在中国的硅谷学会了传机。学会传机以后我才发现它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每一个这个毛病出在，你看电脑其实就无非就是那么几样部件或者十几样部件，但是它的那个可能性如果排列组合一下的话会非常的多。那么你最后你的目的是要修好这个电脑，你不是要找出这个错误的根源，所以如果你花时间去找这个错误的根源的话，或者说你想从经验中得到教训的话，那可能是比你修好它要花更多时间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我其实就像一个很想从历史中得到帮助的一个人，我很希望修电脑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以后判断这个电脑为什么坏的一个经验。但是事实上历史经验对我有没有帮助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值得怀疑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看过一部英剧叫做 IT 狂人的 IT Crowd， 完了里面的这个他是一个公司的这个电脑部的技术人员了，他每次接到一个报修电话，他第一句话回答的一定是你有没有试过重启。大家一定都会有这种经验，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只是重启一下就可以解决。那有的时候在我们整个历史和社会中这句话也挺管用的，比如说1976年有个人叫邓小平，他就对中国说了一句话，说你有没有试过重启。然后1979年他就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圆。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什么的时候，你也许会想办法去寻找，就是我们把它重启吧，我们重新来一个途径看看能不能够获得解决，但是你其实不知道原因何在。那当然更深一步的嘛，你就是把这个硬盘低格化了，那从用我们换成社会的术语，就是我们就革命吧，我们就换一套政治体制吧，我们就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吧。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套历史进程会不会带来更好的效果。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举过一个例子，他说捷克这个小国家非常的为难，因为在历史上他遭遇到第一次大侵略的时候，他选择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抵抗之后呢他被征服了，然后被奴役了好多年。第二次再侵略的时候呢他就不抵抗了，就投降了，他被征服了，他又被奴役了好多年，就变成说你不管抵不抵抗，你最后都是被奴役好多年。那他就问说，那所谓面对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这种沉重而艰难的决心有什么用呢？反正都是被奴役好多年。 我刚才说这些，就是其实想说明说，跟科学不一样。刚才吴宇老师说的很好，数学或者科学，它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简单，越简单的东西可能是越有效的。但是历史是相反的，历史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追求复杂，因为凡是把历史说的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挺不靠谱的。当然这些东西会比较受欢迎，但是真的是不靠谱。反正今天时间有限，能讲了讲了啊。我们一下历史要什么的起源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年年初出的这本书叫做《话题2011》。那么首先就是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个判断，说2011年是被历史大规模征用的一年。那么大家都知道，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那么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去年也是清华的校庆100周年，那么这个校庆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还有民国教材热，卖得很好，还有就是一些媒体和一些名人提出了民国范儿，像这样一些种种的这样一些社会现象合到一起呢，我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可是问题是，当我们对历史进行反思或者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究竟是想要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借助历史的镜像，像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一样，才能看清楚我们自己本身呢？还是我们在希望或者在规避历史的重演呢？其实我想，当我们向历史要求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现实问题无非就是这三条：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后代。第一个问题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思考100年前的辛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去考虑到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民国范儿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后代。我们不管是在讨论清华校庆，还是在对民国教材进行一个叙述或者重构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关系到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专业，不管你在何时何地，你都必须面对的三个问题。所以我说，当你热衷于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反映着你内心的欲望和焦虑，就是我的一个判断。顺便介绍一下，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每年会出版一本书，叫做《话题2020多少多少》。那么这已经是我们已经出的7本书的这个封面。那么我们每年都讨论这个当年的热点话题。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做这个跟一般的媒体有什么区别？话题的最高追求是追求的是新闻的历史化。我们刚才说了，历史是靠不住的，而新闻大家会认为可能是比较明晰的。比如说你会坚定的认为廖良鑫该不该死，你会坚定的认为全运会是不是被谋杀的，你也会坚定的认为韩寒有没有抄袭或者有没有代笔。这些问题可能是你会坚决认为的，因为是新闻。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历史框架里的话，你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也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话题有大概有三个宗旨，我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宗旨是播新知。播新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告诉大家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就是这样。我有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比如说我们有一期做过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有一年不是对那个女博士特别歧视吗？赵薇有一次上一个节目的时候，有人问她说，你还读博吗？我才不读博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划分法，就是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那么对女博士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歧视和伤害。那么我们会里面有篇文章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化以后，女性开始登上这个第一流的学术平台以后，对这个高知女性的这种看法就开始了。只不过最早比如说晚清的时候，他们对女学生有看法，到了民国以后呢，他们开始觉得女中学生有问题，再往后呢是女大学生，比如说70几年的时候、80年的时候，女大学生宿舍那时候女大学生有问题，再后来就是女研究生有问题，到现在又升高了，女博士有问题。所以整个社会对高知女性的这种凝视和妖魔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这个学历在上调而已。所以这算是我们告诉大家一些新知的东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猎谱系。刚才其实这个也反映到了。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四月的所谓四月青年，就是因为海外传递火炬受到一些阻碍，所以 国内发生了这个抵制法国货啊，那个围攻家乐福的这么一个浪潮。是此前此后呢，日货的抵制从来没有断过，差不多一两年就会搞一次。那年我们也做了一篇话题，叫做“抵货运动105年”，因为抵制外货的这个运动是从1905年，103年，就抵制外货的运动是从1905年抵制美国货正式开始的。那么我们已经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们抵制了差不多有40次的外国货了。但是数据会告诉你说，每一次抵制外货，并没有对所在国的经济造成任何可见的影响，而且第二年他们的进口量会增加。换句话说，这个抵制其实是一种，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对这个实际经济，因为你发现有很多人通过图表啊或者什么来证明说，我们只要抵抗家乐福，我们就会对法国政策造成影响等等等等，对，这实际上是一种算是歪歪吧，因为事实上这种东西永远都没有出现过。那么这是我们在谱系里面会告诉你的一些往事。第三点呢是破虚妄。破虚妄的问题呢，就是往往会产生在什么呢？比如说外国媒体怎么样去看待中国，然后中国人又怎么看待外国媒体，外国媒体又怎么看待中国人看待外国媒体，然后中国人又怎么看待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看外国媒体，对吧？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这种反击，就会造成每一次都会增加误解啊。他们说中国人又在反 CNN 了，又在什么了，然后完了中国人说他们又在抹黑我们了，然后这边又说你们还在继续误解，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压制。大家记得说今年泰坦尼克号上映以后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网络谣言传到美国去，居然卡麦隆也相信了，说中国政府之所以删掉 Lucy 的那个露点的片段，是因为 3D 画面下中国男人会忍不住，很多中国男人会忍不住伸手去摸那个他的裸体。当然显然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就中国人会觉得肯定是个笑话，但是为什么卡麦隆相信了这个谣言，是因为在整个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当中，被压抑是他们一个特别主题的一个词，所以在他们印象中中国人就是被压抑的。那么一个压抑的中国人在面对如此高科技忽悠的清晰的胸部画面的时候，他伸出手去有什么奇怪的呢？所以这就是我就说想象的错位会造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些对两边都相对比较了解的人出来告诉我们一下，说到底里面有没有一些真实是可以把握的，或者说什么样的法则是我们可以去运用的。那么这是话题的三个宗旨吧，算是。其实我最后就想说的是，新闻和历史在我的眼睛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吧，时间关系哈，就是泰坦尼克。大家知道泰坦尼克是1912年4月19号撞沉的，所以它在今年是100周年。那么在这100年当中呢，它经历了这个不断的被叙述和被扭曲变化的过程。这三幅图片代表了大致的三个归类。最右上角那个图片呢，右上角那个图片实际上说的是这个真实的泰坦尼克，它是一个工业社会的一个顶尖的结晶作品，它同时也是工业社会崩溃的一个象征。当泰坦尼克被撞毁以后，大家知道1912年被撞毁了，1914年一战就爆发了，而一战爆发就象征着所有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在特别是在人性方面，在社会方面的成果，在几年之内毁于一旦。连续的一战，连续的二战，就是我们说基本上等于中国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电脑重启，而泰坦尼克是重启前的最后一次辉煌，这是泰坦尼克本身的一个历史意义。那么这个左边这幅图呢，是代表的是当时对泰坦尼克的诸多的叙述，下面我们会讲到，因为泰坦尼克后来会变成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们会这个让妇女先走啊，比如说船长会奋不顾身最后跟船一起殉难啊，比如大家还记得说那个乐队会演奏到最后一刻啊，像这种人体现很奇怪，一个沉船事故被书写成了一个人性的伟大和高尚的一个故事啊，这是第二个从演说。那么第三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卡麦隆拍的那部15年前拍的那部惊天之作，他把泰坦尼克变成了一个举世皆知的一个伟大的啊 伟大的爱情故事，那么这是另外一种书写方法。我想用这个说明是什么呢？就是单纯的事实不是历史，历史是对事实的阐释。啊，泰坦尼克沉没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历史是对它的不同的阐释。所以事实上基于泰坦尼克沉没这个事实已经衍生出了各种不一样的历史。大家注意，当你使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使用什么样的历史。比如说我们谈谈这个今天也开始重新争论的话题，其实这个争论话题争了100年了，到底是妇女儿童优先还是等级优先。那么大家都知道，这边有个数据，就是泰坦尼克的头等舱有乘客319个人，那么它幸存了200个人，幸存率有63%，二等舱的幸存率43%，三等舱幸存率是25%。从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就是说，其实泰坦尼克的救援工作是等级优先，你在一等舱、头等舱会得到更好的救治呢？那旁边另外一个表格告诉我们说，一二等舱一共是32个儿童，最后死亡了1个人，而三等舱的儿童75个人，最后死亡是55个人。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泰坦尼克的救援是在等级优先的前提下，儿童优先呢？是不是说上等人有钱买得起这个上等船票？我们知道差别很大，头等舱的船票最贵的到达了300多英镑，最便宜的三等舱只有8英镑，就这个价格差得很大。那么从数据来看，我们是不是得出这个结论说，上等人更加照顾儿童，而三等舱的这些人就更加无视儿童而争取呢？这就是从泰坦尼克的浩如烟海的数据里面得出的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是不是可靠，其实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再换个角度告诉你哈，这个数据我没有列，大概在泰坦尼克号上英国人的死亡率超过了75%，美国人的死亡率低于60%。所以他们有开玩笑说，你要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吗？第一，你需要头等舱船票；第二，你需要你是妇女或者儿童；第三，你需要是一个美国人。为什么需要是个美国人？就后来有一些反思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英国人他们更讲秩序，他们更讲礼仪，而美国作为一个这个脱离蛮荒还不远的国家，他们实际上是更强求个人的生存问题，所以美国人会活得更久一点。那么这也是一个说法，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说法也是不一定靠得住的。那刚刚还有一些说法了，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是泰坦尼克最早的中国报道啊，这是泰坦尼克4月19号沉没的，左边这个呢是4月21号上海申报的报道，很短，只有40多个字，46个字，它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船那个被跟冰山互撞，然后就沉没了。但它在上面就已经谈到了说，船中女子已如救生艇，就最早的报道就已经呈现出了这个特色，就是对妇女的尊重已经是泰坦尼克的一个特色了。那么右边呢是也是同年大概在9月份左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里面就已经刊载了这个故事，就是泰坦尼克的故事。那么里面也是强调说，这个男子让女子先登上船，也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靠得住？有一个反面，就是我们知道泰坦尼克上面有八个华人，而这八个华人有人说是逃票的，有人说他不是逃票，他们是经过了船上的人同意，然后8个人买了2张票上船的。这个大家已经不知道了。但是问题是这8个人的表现如何呢？有报道说这8个人表现非常糟糕。第一，他们完全不懂得救助妇女儿童；第二，他们其中有2个人在很早就自己钻到了这个救生艇的底部，没被发现。然后呢，第二天，就是换句话说，他的隐含意思是说，这两个是逃票的，他们逃上船以后，为了躲避检票，他们就逃到了救生艇的底下去藏着。然后第二天船沉了，然后所有人都往船上涌的时候，到了那个船滑到岸边才发现，哎，下面还有2个人，而这2个华人已经被上面的乘客压烂了，就是完全压死了。那么这个报道经过西方的媒体传播过来，完全被中国媒体接受。到了1936年的时候，专门有一篇文章说，泰坦尼克是中国人之耻，就是对中国人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耻辱。但是问题是，这个说法大家知道那个救援场面非常混乱， 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事情，到现在没有被证实。另外一个报道说，曾经有三个印度人想抢着上船，被这个船长开枪击毙。但是同时也有两名英国乘客，他们发誓说，整个救援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开枪。那请问我们应该相信谁的话？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基本上全球的媒体都相信东方人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人在这个泰坦尼克救援中表现很差，包括我们自己都相信这一点。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前面，尽管它有些细节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由于我们惯常的那种心理，比如说我们认为说东方人的教育水平比较差，他们的素质比较差，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在乎妇女儿童的生命，跟我刚才说的英国人美国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换句话说，在整个序列过程中，每个人种是被分了等级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种灾难面前，个人的选择有的时候会远远超越所谓的种族啊、性别啊、国别啊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公众想了解一个事实的时候，他需要媒体把这个事实简单化，他需要很清晰。就像我们认识一个新的人，我们一定会问他你哪人呢、啊？或者说你是什么学校的呀？你只要了解了几个信息，你就可以很快在心里中勾勒出一个可能跟他完全无关的一个形象。比如说，啊哦，你是
河南人，
是河南人对吧？或者说这个啊、你是哪里人？或者说那更广一点，如果你碰到国际友人啊，你是日本人，或者你是肯尼亚人，或者哪里的，你会自动的把一些你心目中的一些文化意象叠加到这个陌生人身上，从而可能会给他一些他完全不具备的一些素质。所以这就是在我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会陷入很多的思维的误区。然后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泰坦尼克的那个电影的问题，因为我对这个电影是我承认我是很不喜欢的，因为我认为它只是挑剔满足了好莱坞经典的三一律，就是封闭、短暂和历险。而他借助这个灾难片把这个灾难片变成一个爱情因素，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极限情境当中，爱情会经历最大的考验。而相反，我认为是在这个极限经历中，爱情最不需要被考验。因为爱情，大家说有一个理论说催生爱情的那个荷尔蒙大概只能维持1000天，就是爱情只能维持1000天。换句话说，对爱情最大的威胁是平凡的生活和日复一日的重复，这是最大的考验，而不是惊心动魄的同生共死。因此泰坦尼克实际上是给他最好的一个环境，给他所谓的爱情最好的一个环境，就是你跳我跳嘛，那做出一个选择有多难呢？对吧？反正也是亡命之徒，一个屌丝爱上一白富美，从他去死有多奇怪呢？所以我觉得到了卡梅隆这个电影里面呢，他虽然花了很大力气，我承认这个电影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 movie， 就是他把这个拍得非常的逼真，但是从电影本身来说，他其实传达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单面化或者说非常简单的，就像我们把一个经济学的东西把它画成了一个简单模式来运行一样，其实你没有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层面。所以他这个电影说老实话，我觉得是把泰坦尼克的这个复杂事件给最简单化了，简单到我们几句话就可以把这个事说完的地方。凡是一个故事几句话可以说完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刚才又说了，这故事一定是不可信的。但是同时有句话说，王国维说了，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不可信的东西往往是可爱的，所以他才会拿到这么多票房，而且赢得这么多的眼泪。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下面的例子我就不举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交流，然后我们剩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好不好？谢谢。
听您讲的时候，我感觉到您好像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观点哈、啊？然后因为那个我看过一本书，叫做《社会心理学》，他们也在讲，比如说，他就举个例子哈、啊，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些图片或者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当然的会把我们对，比如说对美国人整体的一个认识，或者对日本人的一个整体的认识，他会一个我们会 想当然的会觉得 OK， 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我不喜欢日本人，所以说这个人不管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都会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偏见在这里面，或者我们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这种想法在里面。您是不是想表达说，当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就是说我们看到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而是说被媒体包装，或者说经过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想法的一个修改之后，所看到这么一个历史，是一个被修正的历史，是这么一个观点吗？
啊，我这个问题很好，我回答一下哈。我要说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历史，因为这个想法是说我们历史有两个，一个是真实的，一个不真实的。我想其实更告诉大家是说，根本就没有真实的历史。我们可以说一个事实是存在的，比如说泰坦尼克号沉没了是存在的，但是历史它无所谓真实。当它这个故事被放在一个框架里的时候，它是这个历史；它放在另外框架里面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历史。所以避免你自己只获得单面信息的办法，其实就是你多知道几个历史，而不是说我要找这个真实的历史。你要相信我找不到的，永远找不到一个所谓的真实的历史，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同样的一个材料，同样的一个现象放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你说哪个历史是真实的？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只有历史是事实及对事实的阐释合在一起才叫历史，光是事实不构成历史。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真实的历史，大家记住，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不同的历史。好，谢谢。
你好，我就觉得您一开始提的那个标题我们向历史要什么，您是隐含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是向历史要一个去支持我的某一种说法的一种方式，就因为您说到历史非常大的相对性，所以就是其实是我们向历史要了一个比较狭隘的，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就是要了一个角度。您觉得有没有就是能够要到更多的东西，更多有意义的？
那个谢谢。那个我这个本来准备题目，如果能够摊开讲的话，我是想两个层面的，一个是我们正在向历史要什么，这个王来说得很清楚，我们不但向历史要这个要那个，另外一个是说我们能够向历史要什么。其实我们有一个观点是说，你说你为什么说，你说刚刚好，我们还能要更多吗？说这个意思对吧？其实历史这个东西，我记得在上次演讲的时候有人提这个问题，就是说历史有没有用的问题。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说历史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嘛，你上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下次发生同样的事情，你用同样的方法，你可能还是会错，正确的方法也会有错误的结果，而且何况你现在没有正确错误之分，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历史？为什么历史在我们生活中还占有不可缺的一个位置呢？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人类的一个本能，就是人类作为一种有知识和有记忆的一种物种，它有一种回溯过往的本能，它需要知道我怎么过来，而这个回忆是你把自己在这样一个大千世界，包括时间三维加上一维加四维的，在这样一个四维时间内，你能够把自己安放在一个位置的这么一个必要的元素。换句话说，你如果不记得历史的话，你的世界将去掉一维，像三体里面降维攻击一样，你只有三维存在，你只是一个立体的人，但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大家想想这个所有的很多的电影或者小说都在讲述当人患了失忆症以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会变成一个历史完全空白的人。那么作为人类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人类的历史完全被抹掉，就像硬盘被格式化以后一样，完全被抹掉的话，那人类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都觉得很难想象。你可以说像空气一样，你平时可以说历史没有用，历史对我们的人生没有指导，我们不可能从历史中得到一些具体的指导原则。但是你想想，如果你的所有的记忆都被抹掉以后，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场景，如果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被抹掉以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谢谢。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
你好，刚才其实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其实刚才把我想问的问题可能明确化了。其实我的问题可能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历史来做什么？其实我像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举例，就是你说的那个杰克那个， 其实明知道，就算你是知道了结果以后，其实你无论怎么做，可能都没法改变。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拿这个历史来做什么？然后我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历史的话，我们为什么就是选择两种模式嘛？一种是清醒的痛苦，还有这种无知的幸福。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应该怎么选？谢谢。
对，我明白，这个是很多人就是说发现历史不那么可靠以后的一个困惑，就是历史都靠不住了，这跟你相不相信爱情是一个道理，就是当你相信爱情的时候，你并不是说这个爱情会带给你什么好处。你大家知道这个，我批判泰坦尼克的时候有个很好玩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爱情是一个瞬间冲动，或者说是一个不长的冲动，那么婚姻呢是一个社会制度，你不能要求。我经常在微博上跟人吵，就吵这个点，你不能要求一个瞬间冲动为一个制度负责。就换句话说，你要结婚或者你要组成家庭，这不是一个荷尔蒙的需求，而是一个社会的需求。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另外重新理解剩女问题哈。那这个是另外题外话，但是我就跟你说，爱情跟历史这方面是同构的，就是说你可以不要他，就他对你的生活可以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会从历史对历史的了解和认知中获得一种稳定感。不光是你刚才说的，说我们清醒会痛苦，我们或者无知会幸福，不是这样子。无知未必你会幸福。一个人处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可能感到特别恐慌，特别恐惧。而当你感觉到你有能力去认清一个世界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的稳定。所以这是我们虽然明知道历史不靠谱，但是还是不断的在讨论、在研究、在阅读历史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其实很多时候，历史其实整个人文学科都是这样，历史是给我们整个人类一种心理的支撑。对，
好，我们再一个掌声，谢谢杨老师。